正念之道二十一，第208页，第14行。什么是一处？一处就是所生身。关于所生身，《沙门果经》与《大善生优陀夷经》有这样的说明：心是靠一处而升起，系属于一处。依照经的方法，四大种色与所造色合称为一处，这与论的方法略有不同。经的方法是实际修行时观照之法，而论的方法则在解释精确的含义。根据阿毗达摩藏，眼是指依靠眼镜色而升起，耳是指依靠耳镜色，鼻是指依靠鼻镜色，舌是指依靠舌镜色，身是指依靠身镜色，意界与意识界只依靠心所依处色。因此只有这些个别的色法称为一处，四大种色与其他所造色不是一处。然而在实际修行时，如果要观照眼镜色，你必须也观照与眼镜色俱生的色法，因为眼镜色不能单独升起，必须与其他俱生色法同时升起，成为一粒色聚。你必须分析眼识法聚里的四大种色与所造色，才能清楚地照见眼镜色。其他五门的情况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在眼睛里并非只有眼识法聚这种色聚而已，还有身识法聚、性根识法聚、心生八法聚、识觉生八法聚及识生八法聚。这六种色聚当中总共有54种色法，如果将命根九法聚也包括在内，总共就有63种色法。你应当观照所有这些色法，其他五门的情况也可同理类推。六门心路过程是明法，即包含四种明运，六门里的色法是色运，因此只有明色法存在而已。在这里比丘观照明与色，他心里想，色是色运，明是四种明运，这里具足五运，离开明色就没有五运，离开五运就没有明色。然后比丘观照五蕴的起因，他见到由于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升起，所以五蕴升起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安住于透彻的智慧，了知五蕴只是缘及缘生之法，没有众生或人存在，纯粹只是一堆行法而已。他观照缘生的明色法及其因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在得到适当的气候、指导老师、持物与教法之后，期盼证悟而精进修行的比丘达到观智的顶峰，证悟阿罗汉果。这是解释先观处、先观受及先观事这三类根性的人证悟阿罗汉果的方法。这里讲到四种适当的因素。适当的气候与食物对修行而言是很重要的，在太热或太冷的气候里都不容易维持良好的定力。适当的老师也很重要，如果老师教导的方法错误，学生修行的方法也就错误；如果老师教导的方法正确，学生修行的方法也就正确。适当的教法是指有时你必须听闻有关四圣地的法，这也很重要。如果你具备这四种适当的因素，而且精进地观照行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观智成熟时，你就能证悟圣道与圣果。大略地将前面所说的内容归纳如下：色业处有两种修法，即四界分别观的简略法与详尽法。明业处有三种修法，即先观照处、先观照受与先观照事。 如果先观照受，你不应只观照受而已，也应观照相应明法，这称为受念处。如果先观照事，你不应只观照事而已，也应观照相应明法，这称为心念处。如果先观照处，你不应只观照处而已，也应观照相应明法，这称为法念处。这三种念处加上你必须先修行的身念处，总共即是四念处。在这里，当世尊开示观照明法的法门时，他谈到受，当他谈到处或事时，对某些禅修者而言，禅修的目标是不明显的、暗淡的，但是谈到受时，禅修的目标是明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受的升起很明显，乐受与苦受的升起是相当清楚的。当乐受升起，而且遍布洋溢全身时，它使人发出这样的欢呼：哦，多么快乐啊！犹如吃了提炼过100次的精纯奶油，也像涂了高贵的润肤油之后被按摩，或者像用1000桶凉水冲凉来退除高烧一样。当苦受升起，并且遍布浸透全身时，它使人发出这样的哀嚎：啊，多么痛苦啊！犹如用火红的犁头放在自己身上，也像被热熔的铜汁浇洒，或者像整捆的火把投掷到森林里的干枯草木中一样。尽管乐受与苦受的升起是明显的，但是不苦不乐受的升起却是暗淡不清的。对于运用正确方法来掌握的人，不苦不乐受就会变得明显。这个人心里想，不苦不乐受存在于乐受与苦受消失时，借着与乐受及苦受做比较，就能知道不苦不乐受的存在。这方法可用什么来比喻呢？就好比一个猎人追踪鹿的蹄印，追踪到半路时，发现那只鹿跑过一块平坦的大岩石，他可以在岩石两旁的土地上看到鹿的蹄印，但是在岩石上却看不见蹄印。他会借着推理而了知，那只鹿从这里爬上岩石，从那里爬下去，而在这两处之间的平坦岩石上，他是循着这个路线跑过去的。乐受的升起很明显，就好比爬上岩石之前土地上的蹄印一样。苦受的升起也很明显，就好比爬下岩石之后土地上的蹄印一样。运用推理的方法来观照不苦不乐受，就好比透过推理来了解鹿在岩石上跑过的路线一样。他心里想，不苦不乐受存在于乐受与苦受消失时，借着与乐受及苦受做比较，就能知道不苦不乐受的存在。如此，世尊先教导观照色法的禅修法门，然后从五蕴中取出受蕴来教导观照明法的禅修法门。佛陀不止在本经如此教导而已，在中部的小爱进经、小方广经、大方广经、护国经、魔见地耶经、戒分别经及不动适应经，在长部的大因缘经、地势问经，在相应部的小因缘经、树辟喻经、审律经，与全部的受相应，以及其他许多经中，佛陀都在教导色法的禅修法门之后，从五蕴中取出受蕴来教导明法的禅修法门。对于我感到乐受这句话，另一种理解的方式是，借着在乐受升起时苦受的不存在，他了知我正感到乐受，因为在乐受升起的当下，苦受并不存在。 以及在乐受升起之前的时刻没有乐受存在，所以乐受升起时他才会感到乐受。借着如此了知的智慧来观照受是无常的，是短暂与变异的。当他如此了知乐受时，就是对乐受有正知。注释引用佛陀在《长爪经》中的开示来解释受念处。这部经是中部里第74部经，为什么他以长爪作为经名呢？因为这是佛陀对长爪梵志所说的经。长爪梵志是舍利弗尊者的生儿，为什么叫做长爪梵志呢？可能因为他的指甲很长，然而他的族姓是火吠舍。在这部经中，佛陀首先开示四界分别观的简略法，然后开示明业处，教导从受开始观照明法，因此这部经也称为受摄受经。佛陀在成道之后第一次雨季安居中教导许多比丘禅修，在那次安居中有50多位比丘证悟阿罗汉果。安居后，佛陀前往他成道之前6年苦行时所住的优楼频罗林，在那个林中，佛陀度化优楼频罗迦舍、伽耶迦舍、那提迦舍三兄弟及他们的1000名弟子，他们全部都证悟阿罗汉果。在那些阿罗汉的陪同下，佛陀赴频毗娑罗王的邀请而前往王舍城。那时舍利弗与目犍连都是外道梵志萨若毗耶离子的弟子。佛陀到达王舍城大约2星期左右，有一天舍利弗遇到佛陀最初度化的五比丘当中的阿说士尊者。他听阿说士尊者讲说一首关于四圣地的偈颂，对于一切因缘所生法，如来讲说彼法之因缘，以及彼法如何地灭尽，这是大沙门所说之教。听到这首偈颂的前2句时，舍利弗就证悟了须陀洹果。回去之后，他将此偈颂告诉目犍连，目犍连听完后也证悟须陀洹果，于是他们两人与其250名弟子一起来到竹林精舍拜见佛陀。佛陀为他们开示关于四圣地的法，闻法之后，他们的250名弟子全部证悟阿罗汉果，但是舍利弗与目犍连尚未证悟阿罗汉果。他们都跟随佛陀出家，成为善来比丘。目犍连尊者在出家1星期后证悟阿罗汉果，舍利弗尊者在出家半个月后证悟阿罗汉果。舍利弗尊者是如何修行的呢？他修行观禅的方式是个别法观禅，亦即在观照究竟明色法时，逐一地观照每个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例如他先入初禅，初定后逐一地观照初禅里的明法，通常初禅里有34个明法，例外的情况是悲心观与喜心观的初禅各有35个明法。他先观照事为无常，然后观照处为无常，然后观照受为无常，如此一一观照时，他能清楚地见到明法的生时、住时与灭时。为什么他能如此清楚地观照明法？注释里解释说，因为他在观照明法时也观照依处与所缘。例如当他想观照安般初禅的明法时，从初禅初定后，他先观照有分心、意门，然后观照安般四相、所缘。当安般四相出现在有分心时，他才开始逐一地观照初禅明法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这是非常宝贵的方法。舍利弗尊者以此方法从初禅开始 一直观照到无所有处定，但是当他观照非想非非想处定时，无法逐一地观照其明法，只能整体地观照他们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因为他们太维系了。如此在半个月当中，他精进地修行止禅与观禅，渐渐地他的五根达到成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具有充分的波罗蜜，在一阿僧祇与十万大劫之前，他得到最上见佛的授记，将会成为释迦牟尼佛的上首弟子。在最上见佛出现于世间之前，他已经在更早的过去佛的教化其中修行止禅与观禅，以其能被授记将来成为上首弟子。得到最上见佛授记之后，在一阿僧祇与十万大劫的时间里，他也尽可能修行止观，达到行舍智的阶段。我们如何能知道呢？因为他将会证悟阿罗汉果与四无碍解智。对于想在证悟圣果时也得到四无碍解智的人，必须曾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培植四种因，其中一种是先前的修行，以及曾在过去佛的教化其中修行止观，达到行舍智。因此舍利佛尊者不只在最后那一世修行而已，在过去佛的教化中也已曾修行达到行舍智。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波罗蜜，最后那一世他也是修行止观，达到行舍智。之前他的五根尚未成熟，一直到他出家半个月后，五根才达到成熟。当天佛陀用过午餐后，就与舍利佛尊者前往灵鹫山的朱觉洞。当他们坐下时，长沼范志也来了。过去长沼范志与他的舅舅舍利佛一起跟随萨若毗耶利子学习，但是当舍利佛到竹林精舍去出家时，长沼范志并没有跟着去。他等舍利佛的消息等了半个月，但是不见舍利佛回来，所以就到竹林精舍来寻找。由于佛陀与舍利佛尊者已经前往灵鹫山的朱觉洞，所以他也跟着前来。为什么他要找他的舅舅呢？因为他深知舍利佛尊者智慧高超，舍利佛尊者在出家之前就一直在寻找不死之境，只要一听说有哪位导师教导达到不死之境的方法，他就会立即去找那位导师。但是几天内又回来了，因为那位导师的教法不能令他满意。然而这一次舍利佛前往竹林精舍已经过了半个月还没有回来，常找范志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所以他前来找佛陀与舍利佛尊者。当佛陀坐在洞中，舍利佛尊者在佛陀背后为佛陀扇风时，常找范志来了。当时常找范志持有断见，所以他问佛陀关于断见的问题。佛陀使他放弃断见之后，开示这部受摄受经。首先佛陀以简略法开示色业处，然后开示受念处，注释就是引用这段受念处的经文。经文中所称的火吠舍是常找范志的姓。经文内容如下：火吠舍，当一个人感到乐受时，他不会感到苦受或不苦不乐受，只会感到乐受。火吠舍，当一个人感到苦受时，他不会感到乐受或不苦不乐受，只会感到苦受。当一个人感到不苦不乐受时，他不会感到乐受或苦受，只会感到不苦不乐受。为什么佛陀如此说呢？因为在一个心事刹那中不能有两个心同时升起，同样地在一个心事刹那中不能有两个触受想思等同时升起，而只能有一个心触受想思等升起。 因此在乐受升起的心事刹那里，苦受与不苦不乐受不能升起。在苦受升起的心事刹那里，乐受与不苦不乐受不能升起。在不苦不乐受升起的心事刹那里，苦受与乐受不能升起。在每个心事刹那里，只能有一种受存在。当佛陀如此开示时，舍利弗尊者与他的生儿常找幻智都能清楚地了知。为什么呢？在开示受念处之前，佛陀先教导他们观照色法，那时他们可以清楚地照见究竟色法，然后当佛陀开示受念处时，他们也能清楚地观照受及与受相应的明法。由于舍利弗尊者在那一生已经证悟须陀洹果，了悟四圣谛，并且修行只观半个月之久，因此他了解受不能单独升起，只能与相应明法同时升起。而常找梵智也具有充分的波罗蜜，他是广眼知者，即借着听闻佛法开示就能证悟涅槃的人，因此他也能清楚地了知佛陀的开示。佛陀继续开示说，火吠舍，乐受是无常的、有为的、原生的，败坏法、坏灭法、衰离法、灭尽法。在这里佛陀开示说乐受是无常的，这就包括观照乐受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然后佛陀说乐受是有为的、原生的，这就是要修行缘起法，以观照乐受的因，以及观照苦的因。那时舍利弗尊者与常找梵智都能观照受及相应明法，观照缘起法及观照名色法及其因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佛陀继续开示说，火吠舍，苦受是无常的、有为的、原生的，败坏法、坏灭法、衰离法、灭尽法。火吠舍，不苦不乐受是无常的、有为的、原生的，败坏法、坏灭法、衰离法、灭尽法。火吠舍，善学的圣弟子如此知见之后，厌离乐受、苦受与不苦不乐受。由于厌离，所以他远离欲染；由于远离欲染，所以他得到解脱。得到解脱之后，他如此了知：生已灭尽，犯行已立，应作皆办，更无后有。佛陀开示完这部经之后，常找梵智证悟须陀洹果，舍利弗尊者则证悟阿罗汉果。注释说，舍利弗尊者犹如饱餐为他人准备的食物一样，因为佛陀讲这部经的对象是常找梵智，然而由于舍利弗在背后为佛陀扇风，顺便听闻而证悟阿罗汉果。大家听了之后不要以为证果很容易，舍利弗尊者已经以一阿僧祇与十万大劫以上的时间累积波罗蜜，在最后那一世他还是精进地修行止禅与观禅半个月，直到观智与五根逐渐成熟。那时佛陀知道舍利弗尊者将能证悟阿罗汉果，因此他与舍利弗尊者一起前往诸觉洞，以便开示这部常找经。因此在你修行受念处时，首先应当观照究竟色法，然后应当观照受与所有的相应明法，六门心路过程都必须观照。六门心路过程里的塑形心可能是善的或不善的，这两者你都必须观照。观照究竟明色法之后，进一步应当如何修行呢？佛陀开示如下。经文：如此，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受为受，安住于观照外在的受为受，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受为受。讲解：在这里你必须观照内在与外在的究竟明色法，而且特别注重在观照受。 接着佛陀开示下一个阶段经文，他安住于观照受的升起现象，安住于观照受的坏灭现象，或安住于观照受的升起与坏灭现象。讲解，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观照两种生灭，即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。在观照因缘生的时候，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这五种是过去因，除此之外还应当观照现在因。之前由于开示内容很多，所以我没有提到这一点，今天我要稍加解释。在色蕴当中，过去世的五种因只是针对业生色法而言，业生色法由过去世的业力所产生，然而对于心生色法而言，心是他们的因。对于识觉生色法而言，先前色聚里的火界是他们的因。对于识生色法而言，先前色聚里的识宿是他们的因。对于明运而言，可分为两类，即果报明运与非果报明运。非果报明运包括善法、不善法及为作法。对于果报明运而言，必须观照他们的五种过去因及现在因。举例而言，如果没有依处，明运就不能升起，因此依处也是一种因。如果没有所缘目标，明运也不能升起，因此所缘也是一种因。如果没有处，明运也不能升起，因此处也是一种因。如果没有作意，明运也不能升起，因此作意也是一种因。除此之外，依照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因。对于非果报明运而言，不需要观照过去因，只需观照现在因而已。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观照，由于因升起，所以五蕴升起；由于因完全灭尽，所以五蕴完全灭尽，这是因缘生灭。然后还必须观照五蕴及其因都是一升起后就立即坏灭，这是刹那生灭。必须如此观照这两种生灭。下一个阶段是经文，或者他建立起有受的正念，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。讲解，这个阶段包括从坏灭随观智到行舍智这些上乘的观智。佛陀接着开示说，经文，他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。诸比丘，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受为受的方法。讲解，如果有系统地观照五蕴，而且注重在观照受，观智成熟时，你就会证悟圣道。逐级的圣道会逐步地灭除烦恼，证悟阿罗汉果之后，你就能独立地安住，不执着一切五蕴。